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连日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大小中共官媒接连发文，痛批地方官员欺上瞒下，大搞形式主义，把习近平钦点的厕所革命搞成劳民伤财的伤心工程。厕所革命的尴尬呢，揭开了习近平新时代运动式治国模式的一角。我们看到，包括驱逐城市低端人口、整顿城市天际线、统一商铺招牌、燃煤改换天然气等等，大都劳民伤财，怨声载道，最后无果而终。甚至大到脱贫攻城、实现小康，都要划定严格的时间段，成为运动式工程。舆论认为，这些都凸显了习近平时代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特点。那么官媒渲染厕所革命陷入困境，在打谁的脸？为什么习近平热衷于运动式治国，而中国人为什么都不喜欢折腾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厕所革命的困境，习时代折腾知多少。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戈比东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就是独立专栏作家戈比东。戈先生你好。
你好，许先生好，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好，我们都知道这个厕所革命呢，是由习近平于2015年提出，他最初呢是旨在提升公共厕所的这个品质，促进旅游业发展。然而到了2017年，我们看到习近平呢，他再次提出了要对全国所有的公厕，特别是农村地区环境较差的这个公厕呢进行改造升级，要在2020年前规划是新建47000间公厕，改造这个叫17000间公厕。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目前我们看到中共官媒接连爆料厕所革命遇到这个尴尬或者陷入困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那么厕所革命是个什么样的工程？
这个厕所革命按说是个民生工程、利民工程。你说这个吃喝拉撒四个字儿，两个字儿就说的就是厕所，可见和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可是，在现行体制之下，民生工程、利民工程免不了会变成面子工程，变成政绩工程，实际上呢，就变成了那这个扰民的工程、伤心的工程。也不能说他这个厕所革命没有成效，可是成效和他的投入和他的成本那就不成比例。你看官媒报道的嘛，这个沈阳市过去几年投入了上亿元的人民币，建造了8万多个厕所，可是现在呢有5万多厕所它被废弃，还有一些地方安装了新的厕所，可是连上下水都没有，你完事儿了还得自己舀水来冲。有的地方政府给每家送去这种所谓坐便式的马桶设备，可是配套设施啊、排水系统啊，就要村民自己解决，那就得花个几千元、上万元，很多村民就负担不起，所以好多这个坐便式马桶干脆就扔到街头、扔到村头巷尾了。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间还存在着很严重的腐败，这也是沈阳啊。那说到沈阳，本来给很多地区就是这个所谓农村厕改是给有补贴啊，一个是每一座室内厕所是4500元，室外厕所是3500元，可是等到了村民手里呢只有1500元，有的连这个时候都拿不到。那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呢，在很多大城市大建所谓这个五星级豪华厕所，一个厕所就得花1-2百万。那我们都看到一些照片啊，你那个外观根本就不像是个厕所啊。那么现在这个官方宣布的那个计划完成了多少，我们还不很清楚，因为官方没有报道。不过你从最近的官媒报道呢，确实揭露了厕所革命的很多弊端，就证明这套工程的问题很多。因为到底在那儿很简单了，你这个厕所革命就是政绩工程，就是面子工程。那地方官员做，他主要是做给上面看的，不是做给下面用的，是做给外头看的，不是做给里头用的。所以造成这种状况，那应该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
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这个揭露厕所革命弊端的 都是中共媒体、中共官媒。我们看到就连亲中的这个媒体多维呢，他也开始披露说，早在2018年呢，当时任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的这个叫李金早，这位官员呢就批评过厕所革命当中的形式主义，指出搞五星级的厕所呢是错误的做法。而就在2021年1月25号这个任文旅部副部长这个李金早就被查处了，就是几天前啊，实际上官方指其对党不忠，以权谋私，家风败坏，生活腐败。我来请教这个加州的戈壁东先生啊，这个厕所革命当中的五星级厕所、厕所所长制度以及什么所谓厕所开放联盟等等，在国外呢都是被传为笑谈的东西，但是习近平人家是非常认真的，可是为什么到头来现在搞成如官媒自己所说的上面强推下面蛮干这样一个伤心工程，这是为什么？
厕所革命这件事情，我们实际上所有人，包括中共媒体的自己，还有实际上国际媒体一直在说，都知道这事情非常荒唐，而且这个荒唐是一开始就知道的，但他却能在中国能够很顺利的推行了几年，还很认真的在推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特殊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呢，就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在中国这个统治之下，厕所革命远远还不是最荒唐和最邪恶的，在中共这个政权之下，这几年出来的大量的荒唐的事情远远超过了厕所革命。那举例是说，就是我所知道的习近平上台以后有两个旗啊，一个旗就是江西的省委书记刘奇，还有一个是这个北京的市委书记蔡奇，这两个人是常常出一些非常奇又邪又怪的歧视出来的。你比如说刘奇到了这个江西以后，他第一件事情是怎么移风易俗，派军警去抢那个老百姓家里的棺材，后来搞成了这个老百姓很多老人家因为要做不到棺材就提前这个自杀了去世了，搞了一个非常大的案件。然后呢这个有些镜头很恐怖的镜头出来，他把那个老人死了以后把他棺材再挖出来，然后就地用那个灭火器用这个火焰枪在那里烧，这种非常荒唐的事情在中国是很盛行的。我们说那个蔡奇在北京的时候，他有一个最著名的事件叫大雪天，把低端人口赶出来。那么我们现在问题是这样很荒唐而且很邪恶的行为，为什么在中国一而再再而三的盛行下来，连自己官媒自己看不下去，国际上看不下去，但他能认真的推行，这就是中共的一个制度性质决定。中国这个专制制度它就是这样一个政权形式，它就是靠这样的一些形式来统治他的这个政权的。你这个实际上习近平现在搞这个厕所工程也好，包括他们下面这一批人两个旗搞的那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中共这个政权的一贯的一个长期的延续，他跟毛泽东时期的那些政治运动，那些打土豪商分田地，实际上是一贯连续的。实际上这里面真正反映的就是什么呢，是中共政权这个专制特色的政权的一个特点。他能让所有的他能让所有的这个邪恶的东西啊，他不受阻碍的一再的联系下去。
好的，那么其实呢，正如这个戈壁东先生所说的那样啊，厕所革命的这个尴尬处境呢，其实仅仅就是习近平新时代运动是治国模式的一个冰山一角。刚才他戈先生指到了南北双旗，我们记得我们这个节目上曾经做过南北双旗，就是江西那位省委书记和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这个南北双旗呢，他有了权就任性啊。前面我们提到，习近平执政以来呢，尤其是从他第二个任期开始，当局采取的这个一系列措施呢，大都令人啊这个吃惊不已。其中，我们就看包括呢，驱逐低端人口，整顿城市天际线，统一商铺招牌，燃煤改换天然气，还有刚才这个戈壁东先生指出的那个江西竟然呢把这个灵柩从地下挖出来然后焚烧等等，这些东西啊大都是劳民伤财怨声载道，最后 不了了之，无果而终的。那么评论人士就说呢，地方政府的急功近利，为什么他们敢这样呢？其实都源于习近平的好大喜功。评论人士就说这个啊，都这样认为。那么我请教胡先生，舆论认为说邓小平对外放弃，对不起啊，习近平他对外呢放弃邓小平的这个韬光养晦，对内呢他抛弃胡锦涛的不折腾，其目的就是要保证他的中国梦。那么您如何评论习近平的执政风格，或者这个折腾的这种方式呢？
确实，习近平是对外放弃了，抛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对内抛弃了胡锦涛的不折腾。胡锦涛这个习近平的执政风格，他就是喜欢作威作福。那作威作福这个词，现在我们都用来说是指当权的人妄自尊大、滥用权势、横行霸道。可是作威作福这个词本身的原来的意义呢，就是说一切权力通通归君王所有，只有君王才能行赏刑罚，只有君王才能做好事。那习近平呢，就是好大喜功，喜欢发号施令，喜欢按照过去那种指令性经济的方式来做事情，那就是领袖出思想发号召，政府定计划定指标，然后各级官员和老百姓一起来投入争先恐后啊，这个争先完成指标啊，超额完成计划啊等等啊，就喜欢这种一刀切雷厉风行。他另一方面呢，这个习近平执政以来呢，他又很压制地方官员的主动性。你说中国的地方官员80年代不用说了，就是在江湖时代我们还能看到一些有特色的地方官员，那现在都看不见了。还有当然就是压制民间自发的力量，本来经济上的问题，很多民生民的问题，那完全主要是应该靠依赖这个民间的自发的力量。可是呢，在习近平时代呢，民间的自发力量是受到很大的压制，再加上习近平又缺少现代这个经济管理的这么一些知识，所以旧时候一会儿心血来潮就蛮干一气，那搞到出来那就是个瞎折腾。
我们不仅仅呢在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措施中看到这个习近平新时代的这个鲜明风格，就是胡先生刚才说的瞎折腾，而且呢我们看到大到脱贫工程、实现小康社会这种全国性的这个大政方针，这在这些问题上呢，我们看到也都出现了这个划定统一时间段、决战脱贫攻坚、什么决胜全面小康等等运动式的这个模式，导致脱贫和小康这个实现呢好像都不那么令人信服。但是习近平提出的口号是什么呢？习近平要求要必须让人民群众有可以触摸到的这个幸福感和所谓的获得感。我来请教戈先生啊，中共宣传机器都把习近平塑造成一位毛泽东式的为人民谋幸福的这样一位领袖啊，或者说呢像有人说的那样叫有作为的一代民主，那您怎么评论？
我就说中国老百姓啊，确实非常苦难的一个，这2000多年来一直到中共这个政权，他还在专制的这个体制之下。专制体制一个特征很明显，就是很简单，一个皇帝一群奴隶，然后你的所有的一切是我皇帝给予的我给予，我赐予你，我可以欲取欲夺，我也可以赐予你。你看中国媒体的这些谈法，包括什么民主啊，这个一代明君啊，这个包括习近平自己说的啊，我要让你有触摸感，它实际上是一种居高临下，我赐予你的，我给你的，我要给你一些东西，让你来感恩给我。所以你看中共能够居然在那个武汉的这个大隔离以后，他居然还让老百姓市民去感谢他。他这个心态呢，就是一种帝王专制的心态，我要给你的，你的所有的一切，你我可以欲取欲夺，我也可以给你快乐，给你幸福，只要你信我的，听我的。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专制特点的，就是专制政权的特点。这就是共产党的专制政权的一个最本质的东西，它就是民众老百姓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是我可以拿去你的一切，你我也可以给予你，然后我给予你的你要感恩。所以君王思想、专制制度在中国的老百姓头上一直到中国共产党这2000年来没有改变， 这才是现在习近平搞那么多东西，包括中共现在在搞那么多宣传，包括他的宣传的意识里面实际上还停留在这种意识上，就是我是君王，我是统治你们的，我来管理你们的，你们的一切是我给你们的，你必须服从我，听从我，所以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本质。
好的，那么我们说到运动式，我继续请教戈壁东先生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运动式治国，或者说呢这个折腾，不，我们举了很多例子，包括驱逐低端人口啊，整顿城市天际线呢，统一商铺招牌呀，煤气改换这个燃煤改换天然气等等，这些呢都是地方政府推出的这个举措啊，都是地方政府的举措。但是我们刚才提到呢，就连这个全国性的大政方针，比如说脱贫工程、实现小康社会这种全国性的大政方针问题上呢，我们看都是要划定时间段，决战脱贫啊，什么这个决胜小康啊等等。戈先生您怎么看这些问题？不光是在地方问题上，在全国性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实际上就是中共这个政权呢，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统治模式。它这个统治模式是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毛泽东这个时代来的。它形成的这个模式呢，它形成了一种惯性。它的这个传达方式也好，党内这个都是通过的文件传达，它不是依法的，它不是通明，从上而下有反馈的，它是一个方向，一个中央集权，极端集权，然后我通知你，然后你下面搞。那么这中间呢，没有任何的阻隔状态，没有任何的可以就是否定的状态，它是一个独完全的，是一个单向性的一个政权的一个运作方式。那么在这个运作方式当中，他找不出更好的方法来。是我现在通知你，然后你千篇一律的，我今天告诉你几月几号你完成，然后你就是我在这里有一个人发号施令，他每一层都是一个模式，他这个他是我发号施令，然后你按照这个发号施令去做，然后你按照我这个时间去做，他把每一件事情都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官员的命令，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合乎科学规律的一个项目。那么这种习惯思维实际上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实际上从中国历史上就开始的。它这个历史上就它是一个从战争时期过来的，它打仗就是你打这个山头那个，就形成了一种惯性的思维。这种惯性思维看来中共已经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它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
好的，这就是运动式治国的模式。
运动式治国。
那么运动式治国的模式，我们都知道它的鼻祖是谁呢？毛泽东。
毛泽东。
他大搞，我们看到他搞大跃进，不断革命，不断运动，结果我们都知道把中国经济终于搞到了文革以后的这个崩溃的边缘。许多观察人士都说呢，习近平他至少在精神上是继承了毛泽东，他喜欢，我们刚才提到，我们两位专家都提到，他喜欢登高望远，豪情壮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要求大家都跟他做中国梦。运动式治国的模式，这个本质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折腾。习近平他屡屡强调要敢于斗争，要对内高压，对外呢强势扩张。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习近平为什么他要选择这样一条路？当年毛泽东走不通的路，他今天能走得通吗？
确实。毛泽东时代的一大特色就是运动治国，接二连三的运动，说土改、政反、反右、文革。毛泽东一死，那中共当局都赌咒发誓，说再不搞运动了。可是还是搞运动，什么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啊，反自由化运动啊，那么这里我们所说的运动呢，都是政治运动，都是人整人的运动。那共产党搞的运动呢，还不只是政治运动，还有别的运动。你像什么除四害运动，像什么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这就不是政治运动那么对这个问题，大家过去讨论的不多，大家过去关心的都是政治性运动。其实这种运动也很重要。就拿这个全民五八年全民大炼钢铁，我那时候念小学呢，那连小学校都得建小高炉，老师到去大炼钢铁，叫我们学生到处去捡废钢铁。有的很积极，把家里的铁锅都拿来捐献出来，去回炉炼去了。那本来你的东西还能用的，结果一炼成个铁疙瘩，什么倒不能用了，就到这么种个效果。你要说那一年中国的钢产量是不是有提高呢？也许有点提高， 但是你和你付出的代价相比，那就太不成比例，所以这就得不偿失啊。这个就是这个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搞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因为我们说经济，你像大炼钢铁，那说起来内容是经济嘛。那经济吧，这个词可以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就是指物质生产、物质建设。经济的另一个意义呢，就是成本和效益，成本和收益。所谓经济，就是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而你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它的弊病，一句话概括呢，就是它只问收益，不计成本。而这个收益呢，还不是，主要是看你的数字，看你的表面，看你的形式，而且同时不计成本。所以一句话来概括呢，运动是搞经济，就是把经济搞得很不经济，得不偿失。你看习近平现在捡起这一套，他这个厕所革命、厕所工程就同样的问题嘛。不是说他一点没有收益，但是和他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相比呢，那就实在不成比例，而且还有大量的浪费，所以他的结果自然是跟他是一样的，不跟毛时代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呢，不像毛时代搞得那么走火入魔，搞得那么极端而已。
那么运动式治国，它的特点外在表现就是不停的折腾。那么中国人喜欢折腾吗？显然不喜欢。我们看到一批怀念2002到2012年的所谓胡锦涛黄金十年的这个文章，现在频频的出现在网络上，称那十年呢，相对而言不仅仅经济相对繁荣，而且政治相对开明，言论控制相对宽松，尤其是当年胡锦涛呢，他还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不折腾。那么我来请教戈先生啊，在一个言论不自由的国家里，人们怀旧往往呢是为了表达对现状的不满。那么现在为什么中国人不喜欢折腾？为什么习近平偏要不断的折腾呢？
其实呢，这个跟习近平这个人有关。你看这个，我们说这个，我很非常理解那些就是提出黄金十年的一些文章，那些回忆文章，为什么？它确实有一个对比。因为我来看啊，江泽民、胡锦涛这个群体，这个人，这些人多少受到过一些正常的教育，但是就习近平而来说，他正好在他的青春期，他的教育期正好在十年动乱当中，所以中共实际上，中共包括中共本身，现在他所有的一切，包括现在我们中看着中国很多愚蠢的做法，习近平上台以后很多愚蠢的做法，实际上是也在承受当时十年浩劫带来的后果。因为习近平其实没有得到过任何正常的文明教育，他所有接受的，他青春期最接受教育的时候，他思维当中所有的东西都是毛泽东时代的东西，所以他习惯的，他本能的，他的知识结构当中所占有的东西都是毛泽东时代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在习近平身上会很容易看到文革这一代的东西，看到这个毛泽东时代的东西，实际上这是一个根本原因。所以你让习近平不折腾，在这样一个体制之下，你让他不折腾，他几乎无处可看，他不知道去做什么，他不知道怎么去做了，他没有他更好的方案出来了。所以这才是这个习近平的不断折腾的结束。他不仅现在折腾，他以前还会折腾，因为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
好的，
从这。
那么我们回到官媒这个披露厕所革命陷入困境的这个问题，我来请教胡先生啊。前面说过，这个厕所革命呢是习近平亲自部署倡导的运动。就在2019年，我们看到呢，《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厕所革命》。还论证这个厕所革命的必要性，赞誉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敢于动真碰硬，解决人民生活中最关心的问题，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呢，新华社、人民日报、观察者网、新京报等等大小媒体的口气完全变了，大量揭露其形式主义弊病。为什么呢？是在打习近平的脸吗？恐怕他们不敢。那么如果不是，官媒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这样做呢？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先前官媒报道厕所革命，那都是一片赞扬之声，只是除了对这个豪华厕所、五星级厕所有点批评。那你看现在官媒披露厕所革命那么多弊病， 虽然他批评的直接对象是地方官员、地方政府，但至少是在扫你习近平的面子啊。那我还注意到很有趣的现象呢，就是现在官媒披露的厕所革命的一些弊病，其实早在两年前甚至更早，在一些外国媒体中，比如在 BBC 上就已经报道过了，有些问题原来就说到了，只是在中国官媒上没有说。那现在呢，出现在了中国的官媒上，这当然就很耐人寻味。这我让我想起呢，你看去年年底习近平吹嘘中国全面脱贫，可是你可想想，中国还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在1000元之下，那可见中国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总还是有人会说一点不同的声音。再看一个礼拜之前新华社的一篇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一个月内三提政治三力，什么政治三力啊？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啊。那个还说这个从严治党，首先是从政治上讲的啊。这个新华社的文章还说，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一些腐败分子结成利益集团，搞非组织活动，妄图窃取党和国家权力。这刚上了这么高，那指谁呢？指什么事儿呢？这看起来都很耐人寻味。可见在中共高层也不像表面上看的那么风平浪静。
那么有没有人们在推测种种可能性啊？那有没有可能呢？习主席心生倦意的，他不想再折腾了。去年5月他去山西考察，就留下一段名言，他说要久久为功，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下去，不要反复，不要折腾。有人以此呢，就认为习近平他不想再折腾了，他要回到邓小平和胡锦涛的路线上去。那么我来请教戈先生啊，您认为有没有这种可能？官媒痛斥形式主义，是因为习近平看明白了，不想再搞厕所革命了吗？
这个，第一，习近平是不可能去不折腾，他也没有条件不折腾。因为呢，第一，你说他要不折腾，他不知道怎么去做了，中共的这个体制已经形成了，这个运作模式已经形成了。那么他如果他要放弃他现在这种折腾，他折腾其实这就是他自保的一种方法，也是他的一种统治的手段。除了这个以外，他无法来控制党内那些中共党内。现在刚才胡先生也提到了，现在实际上是这个内斗非常激烈，这个内斗不是现在开始，是历史上一贯的权力的斗争，在中国党内是非常强大的。那么通过这个要把这个权力斗争当中脱颖而出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大量的运动式，通过大量的运动，通过各种各样的模式，通过各种高压的，通过各种权威式的方式来让他的底下平和了解服从。这毛泽东当时是非常用的，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为了保住他那个权力，为了掩盖他这个大跃进的一个失败。那么习近平呢，所以这个呢，他要习近平是不可能放下不折腾，这是一个。第二，他也无法不折腾。为什么无法不折腾呢？中共这个专制体制他要维持下去，他的所有的模式他已经形成了，他就像一个已经在高速运作的列车一直在那里动的，他如果突然停下来，那反而形成了风险。所以他呢，现在他突然说到有些变来变去的，比如天天说这个厕所革命不好了，或者通过一些形式来改变了名义上的这个有些官媒来进行批评啊，这里面其实未必就表明他想不折腾想改变了，实际上更多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他觉得哎，这有一些问题，我有问题，这个问题还我不能承担，你们承担，问题是你们的啊，我的厕所革命是对的，是你们没给他搞好。所以实际上这个整体来说，从这个过程来说，这个习近平不折腾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也不可能做到不折腾，也不能不折腾。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胡平先生、戈壁东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